迎收听鬼电台的小宇宙每日观测，我是茉莉，
我是白话。今天这一期聊聊户外人那些不方便的尴尬事，还有黄仁勋那件标志性皮夹克背后的故事。
另外还有一段把凯迪拉克改装帮人逃出东德的传奇经历。三件事都不长，但都很有意思。户外人在自然里待久了，最先要面对的不方便就是排泄。在数线以上的雪山或者冰川，能分解人类排泄物的微生物很少，粪便几乎不会降解，还可能顺着融水污染水源。所以美国户外的习惯是以数线为界，高海拔地区不允许随便挖坑埋屎。现在常用的解决办法是屎袋，里面装着类似猫砂的粉末，能让排泄物迅速凝固。反层袋身可以反复使用，还附了手纸，打包带走时没有味道。也有人用更古老的涂抹法，把粪便摊薄在裸露的石头上加速风干，但附近水源可能被污染，一些国家公园已经明文禁止。
还要补充一点，冰川里的大便并不会消失，冰川流动和融化之后，旧排泄物还会重新暴露出来。在优胜美地那种大岩壁上，攀登者住在吊帐里，排便用屎袋带走，小便就得留意下方，别淋到保护员或同线路的其他攀登者。拴在一条绳上的人还多一层约束，绳索连着彼此，脚下又是冰裂缝，很多事就没法自由选择了。
女性在户外还会多一层麻烦，雪山攀登要穿安全带，脱裤子很不方便，于是出现了女士站立小便器这类产品。不过也有使用者说，她需要学习和适应，用不好会弄到自己身上。有位受访者讲过，他两次登上贝克雪山都赶上来月经，第二次为了减轻负重只带了两根卫生棉条，结果月经提前到来，是向导穿着雪板跑遍营地帮他向其他队伍借到了卫生棉。他还提到，在户外遇到这种情况反而更敢开口，经历多了以后回到城市里，对身体的那种羞耻感也会慢慢减轻。
身体自主意识在冰川上确实体现得特别直接，大家都拴在同一条绳子上，无论男女，需要的时候只能就地解决。厕所问题因此成为登山队需要理性规划的一部分。受访者认为，在户外处理这些生理需求，会让女性摆脱一部分城市社会对身体羞耻的束缚。户外生活也因此让人重新确认，生理需求只是正常运转的一部分，不是什么需要回避的事。
黄仁勋那件标志性的皮夹克大概是他身上辨识度最高的单品了。先说说他本人，1963年出生在台湾台南，9岁去了美国，16岁考入俄勒冈州立大学读电气工程，后来在斯坦福拿了电气工程硕士。毕业后进了 AMD 做芯片设计，之后跳槽到 LSI Logic， 一路做到业务部门总监。
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，他从餐厅服务员逆袭成科技大佬。但其实他在大学期间确实在平价连锁餐厅 Denny's 打过零工，并没有做过服务员这个角色。1993年，大约30岁的黄仁勋从 LSI Logic 辞职，和两位朋友在硅谷一家24小时营业的 Denny's 创立了英伟达。起因是他判断显卡会越来越重要。
那皮夹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公开记录显示，他大约从2013年起几乎每次重要亮相都穿皮夹克。据纽约时报2023年的报道，他穿皮夹克至少已经有20年。他本人在采访里说过，皮夹克是妻子 Lori 和女儿帮他选的。因为他从小不喜欢穿让他发痒的衣服，妻子找到一件他觉得舒服的皮夹克后，直接买了好几件同款。
有意思的是，皮夹克成为一种反叛符号，有很清晰的历史脉络。一战时飞机没有封闭座舱，飞行员为了防风保暖穿皮衣，这个传统延续到二战之后，退伍军人把皮夹克带回了民间。1953年马龙白兰度在电影《飞车党》里演摩托车帮派老大，让皮夹克成了叛逆和危险的象征。50年代后期，美国一些学校甚至因此禁止学生穿皮夹克。60、70年代，雷蒙斯乐队、性手枪乐队这些摇滚乐队也穿皮夹克，几乎成了摇滚圈的制服。
再到1986年汤姆·克鲁斯主演的《壮志凌云》，又强化了飞行员皮夹克的经典形象。 这股风潮也影响了中国。90年代，很多老板穿皮夹克拿大哥大。据一些媒体报道，2000年前后，在海宁皮革城有一个档口，一年基本能赚好几百万。
1999年上映的《黑客帝国》又给皮夹克加了一层新的含义。电影设定是 AI 觉醒后与人类开战并获胜，把几乎全人类装进培养皿当生物电池，同时用叫 Matrix 的虚拟世界让人类误以为自己还在正常生活。片里的反派正是 AI 一方，包括穿特勤局风格西装的史密斯特工和创始者架构师都穿正式西装。正派主角尼奥、崔妮蒂和墨菲斯则穿皮衣戴墨镜。据这部电影的服装设计师解释，正派造型的灵感大量来自日本武士片和美国西部片。
而且基于黑客帝国的全球影响力，皮衣在那之后真的又流行起来。1999年秋季，迪奥创意总监约翰·加利亚诺在当年高定大秀上推出大量皮质服装。这场秀被时尚界评定为 Matrix 系列。加利亚诺受访时说是受黑客帝国启发。古驰当时的创意总监汤姆·福特也在90年代中后期重塑了这个一度濒临破产的品牌，整个时尚产业随后把皮革推向了大众市场。
皮夹克的故事还连着英伟达本身的崛起。就在同一年，1999年，英伟达推出 GeForce 256，开启了现代 GPU 时代。GPU 最初是为游戏图形计算设计的，但后来金融计算、科学模拟、挖矿和 AI 都离不开它。英伟达在 GeForce 时代带来了 CUDA， CUDA 让 AI 成为可能，而 AI 如今又反过来革新计算机图形。黄仁勋算是无意之间为后来的 AI 浪潮准备好了基础设施。
所以电影《黑客帝国》提出的那个问题， AI 到底会成为工具还是成为架构师，在现实里依然悬而未决。这档节目让我们去追溯一堵墙如何把一个城市、一个国家一分为二，讲的是柏林墙与史塔西。这一期的主角不是历史学家，而是当年亲手改装凯迪拉克帮人逃出东德的人。
节目里另一位讲述者是一家人，他们花了很长时间偷偷制造了一个热气球，在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，一家人坐上气球飞到了墙的另一边，到了另一个国家。这件事看似像惊险小说，却是东西德时期真实发生过的。
主持人寇爱哲说，他小时候在刊物上读到那个热气球的逃难故事，一直记到今天，直到长大以后才知道它是真的，于是决定动身去寻找那些亲历者，逐年追访。
每年8月13号，柏林都会举行纪念活动，悼念因为柏林墙建成而失去生命的人。去年这一天的钟声被录进了这期节目里，今年正好是柏林墙建立65周年。
所以这期真正想追问的是，在墙的两边，一堵墙的建立究竟让人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？改装汽车逃出去的故事是其中一条线索，而那家人自制的热气球是另一条。今天我们聊了户外那些不便的时刻，从冰川上怎么处理排泄物，到女性在雪山上的额外麻烦，再到大家拴在同一条绳上的身体自主意识。
谢谢你的收听，愿你在山野间都自在。我们下期见。